我们请祷告。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大爱，你的大能吸引我们，保守我们到如今。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一道带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你，来侍奉你。父啊，今天是你复活大日的纪念日，神啊，我们感恩不尽，赞美不绝。父啊，求你那复活的大力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感谢赞美主，正因为你复活了，我们有那无上的盼望。主啊，我们将来在天上与你相会，永不分离。主啊，我感谢我赞美你。下边的时间交托在主手里，求你用你圣经的话语来使我们的帮助的教义。感谢赞美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神，按照我们人的习惯，我们今天是按照圣经上的教导，神立了七个节期。
OK 好，
把神创造万物的计划和如何安排的都告诉我们了，那就是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五旬节，这四个节已经都应验了，还有三个节在主来的时候必定应验，那就是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感谢神，神把他的作为显露给我们，神把他的作为的次序安排也向我们显露，那就是先有逾越节，然后逾越节是什么？杀羔羊。除酵节，我们罪除掉了，主耶稣基督被埋葬了。埋葬是什么？按照利未记里边说，那就是阿撒谢了。然后是初熟节，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怎么样的复活？我们信靠他、接受他新生命的人也要这样复活。然后是吹角节，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里边所讲的，神的号筒吹响，使人复活，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这四个节过了，这个三个节过了啊，吹角节我们都来了啊，然后那就是等到外邦人的得救人数填满了以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就是赎罪日啊，赎罪日。最后神的帐幕在人间，那就是祝棚节。感谢神，神把他的安排，这个奥秘，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都向我们显明。我们今天就趁着这个复活节的机会，大家一道来学习神的话语，求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作为，神所有创造万物的安排是怎么样进行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撒旦魔鬼要诱惑人，他不会去骗人说耶稣没有降生啊，耶稣没有 到地上来工作，传天国福音。啊，耶稣没有被钉十字架，哦，耶稣没有被埋葬在坟墓里头。撒旦不会做这个傻事，因为当时就有很多人还活在那里。说的那个一点，当比拉多三次要放耶稣，因为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罪来，所以要放他。是谁哇啦哇啦在下头叫钉死他钉死他？那是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祭司、祭司长、大祭司，就是这些人。那这些人都还在吗？所以耶稣知道撒旦将来引诱人骗人，不是去骗耶稣的降生有没有降生啊，耶稣有没有受难啊，耶稣有没有被交在外邦人手里被羞辱啊，被上刑罚、被鞭打、被吐唾沫呀，耶稣有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啊，不会的，因为这些人还在嘛，还活着了嘛。撒旦要诱惑人的，那就是欺骗人，耶稣没有复活。所以就有很多的地方就说耶稣啊是活在人的思想里，耶稣当初在十字架上没有真的死，只不过是休克了。那糟糕了，假如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死的话，神的救恩没有完成了，神的救恩没有完成，我们的罪都不能得赦免了。所以撒旦要引诱人的都不是这些，撒旦要引诱人的是让人只相信耶稣是钉十字架的耶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了，耶稣被埋葬在坟墓里了，完了。假如是这么完了，那么谁赐给我们永生啊？啊，我们说信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信了耶稣埋葬在坟墓里了，那还有什么指望啊？唯有耶稣基督从死亡里复活。我们不单单是相信钉十字架为我们死的耶稣，我们也不单单是相信埋葬在坟墓里的耶稣，我们更相信是耶稣第三天复活了，坐在天上宝座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将来还要叫我们回到天家去和主永远同在，那么我们才有盼望，那么我们才能够得永生啊！因为他战胜了死亡和阴间，唯有这么样子我们信耶稣才有指望啊！啊，所以说耶稣在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三次向门徒预言将来耶稣要遇到什么，交给外邦人羞辱他、审判他、刑罚他、鞭打他、向他吐唾沫。注意啊，在当时的人来说，向一个人吐唾沫是极大的羞辱，然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埋葬在坟墓里。注意啊，埋葬在坟墓里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我们知道献祭要带两个羊羔或者两头牛犊，假如经济条件不好的可以拿两个鸽子、两个斑鸠。为什么都要两个？那就是根据摩西的律法， 献祭的时候，利未记啊，我们看利未记十六章当中都有啊，要把两个羊羔或者两头牛犊或者两个鸽子两个斑鸠当中的一个，让祭司按手献在祭坛上，还有一个呢，要让祭司按手归给阿撒谢勒。阿撒谢勒什么？就是放到旷野去，不再纪念了。一个是神看到那一个杀在祭坛上献祭的是赎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无罪的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付了罪的代价了，赎罪。还有一个是按祭司按手祝福了，就放到旷野里去，不再纪念了，那是赦罪除教节。所以你看这七个节期是连续下来的啊，我们慢慢的一点点学下去看。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知道神向我们有的绝对不单单是献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埋葬在坟墓里的耶稣就完了，不是的，那也是要在第三天复活的耶稣，坐在宝座右边为我们祷告的那个耶稣，我们将来他要还带我们到他那里去，复活升天到他那里去，与他永远同在，这才是我们信的救恩的全部，不能断在埋葬在坟墓里就完了，不，还要有一个复活的耶稣。我们所信的是复活，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感谢神。所以说耶稣活的时候曾经三次向门徒说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以后果然都发生了。我们在这可以看到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八节十九节，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只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洗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要复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然后，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要将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马太福音有记录三次，马可福音记录三次，路加福音记录三次，说明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的的确确三次向门徒说预言。弟兄姊妹啊，地上有很多人说他会说预言，但是没有一个真真假假说预言的人会说他将来怎么死，或者说他将来第三天还要复活，没有的，没有一个人预言，除非他是疯子啊，除非他是疯子，不可能啊。所以说耶稣确确实实知道以后的人撒旦会诱惑他们，说他们耶稣这是一个实在是这样的耶稣，耶稣只是被埋葬在坟墓里的耶稣，耶稣没有复活， 耶稣复活只是活在人的脑子里啊。对不住啊，我要说一句话，有的教会都就写着啊，耶稣要思想化，有吧？啊，以前有个教会，那就是啊，什么基督思想化。假如基督只是活在我们思想里的话，你就上当了。啊，耶稣是神，耶稣是救主，我们相信，绝对不是相信在头脑里的。我们相信是相信在我们的生命、生活、灵魂体里面的。求神怜悯啊！求神怜悯啊！以前的确是那个教会不是啊，什么福音嘛，家庭化啊，什么什么化事化嘛啊，来个基督来个思想化。哎呀！我还问那个传道人了，我说怎么解释这个耶稣思想化啊？他当时没有回答我，但是后来就把那个条都拿掉了，拿掉了。后来我离开那个教会以后，他又把它摆上去了。假如耶稣只是思想化的话，你我将来都没有指望了。中国就改了一个字。我们在追思礼拜时候唱，我仰望我的天家在那边，有吧？仰望我家乡在那边，是吧？结果三次教会三次把它改一个字，遥想我家乡在那边，糟糕了，糟糕了！遥望我是看得见的，对不对？遥想，糟糕了，那个天家只是我想象的。注意啊，一个字也不能改啊！遥望，那是我的盼望；遥想，那是你的幻觉、幻想。哎呀，他改一个字啊，把那个赞美的意思全变。所以我们真的一点不能马虎，我们要会识别这些人的丑恶啊，迷惑人。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下边主复活以后十次向门徒显现，当天有五次，在他升天以前又有五次啊。我们在这不可能全部念啊，实在时间太多啊，所以呢我只念一段圣经，好吧？我只念一段圣经。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一章啊，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啊，他向门徒显现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啊，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了，便看不见了。当他望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见他怎样望上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是 耶稣向很多人显现以后，托付大使命，要叫他们不但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经过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神做见证，以后复活升天。这个时候有两个天使，注意啊，这正符合摩西律法上的，做见证必须两个人以上。这个地方就是两个，两位天使向他们说：“加利利人呢、啊？为什么望天呢？你看见他怎么升上去了？将来还要怎么再来？所以耶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了，交出了大使命，当着他们的面升天了。有两位天使为他做见证，说他怎么样升上去，还要怎么样再来。我们看到，这就是。”四十天升天以后啊，升天以前向门徒显现五次，一共加起来有十次。所以说门徒在这个地方是很清楚的，耶稣复活了，亲眼看见他升天的，并且有两个天使作证，他怎么样升上去，还要怎么样再来，来接他们到他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另外还有许多人就是为了为耶稣做见证，见证什么？不是去见证耶稣降生，当然圣诞节要过吧，要过，他不降生怎么来做救主啊，对啊，当然要，但是耶稣降生用不到去做见证，去证明他。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被埋葬，都用不到为神做见证。为什么？当代的人都还活着嘛，唯有耶稣基督复活了，要做见证，而撒旦的迫害逼迫。就是逼迫那些为耶稣做复活见证的人。我们读一段启示录第六章，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真道作为并为做见证被杀死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要被杀，满足了数目。看到吧，那就是不断的有人，不单单是传福音，要紧的是传耶稣基督复活了，还要再来接我们到天上去。注意啊，在中国有两个人啊，我就不说，说一个人，这个人把那个两个人都死了不要紧，丁光训听到过吧？啊。丁光训那个时候就要找上海的一个国际礼拜堂的一个负责人到青岛去，要研究把启示录删掉。他那个人到了青岛以后，游泳淹死在游泳池里边。我跟你说，游泳游在青岛的海滩里边，那倒是可能的。那游泳淹死在游泳池里边，那简直是笑话。第一，这个人会游泳的，对吧？游泳池里头没有浪头，没有大浪，没有风浪，没有漩涡。游泳池边上有没有救护员呢？当然有救生员嘛。 他怎么会淹死在游泳池里边呢？奇妙啊！哎，那个丁光信就吓死了。哎呦，快点不要，他们是预备把启示录删掉啊！淹死在游泳池里边，他吓死了，不敢再提要把启示录删掉了。所以为神做见证会被杀的，但是你若是羞辱神，篡改删改圣经上有关耶稣复活的事情的话，神也不会饶你。启示录就讲清楚了啊，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有安息片区，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信道者往往是为神做见证，而且是见证耶稣基督复活，而启示录正是把整个圣经的最后总结一下，假如整本启示录整本圣经没有但以理书，就没有一个开头，没有启示录就没有一个结束。正因为有但以理书，那就是有七十个七，所以有启示录就是因为有一个终结，最后告诉你如何。感谢神啊！所以在圣经当中，神立了七个节期啊，这个七个节期我们很要注意啊，很要注意。那就是我们可以把下边翻上来先看一看，好吧？怎么样的，我们看一看那个哥罗西书，好吧？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最后的哥罗西书哎，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哥罗西书，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什么？就是这七个节期。这个七个节期怎么安排的啊？这个七个节期怎么安排的，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前面我们定了了 前面我们看了定了了七个节期啊，啊，还有啊，再往前。首先看利未啊，利未记，我们看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五节，正月十四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然后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你们既是无教的饼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清楚了吧？逾越节里边的那个被杀的羔羊，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那么逾越节是什么？我们知道神差遣摩西亚伦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要领出来，埃及的法老反悔五次，所以神降十个灾给埃及，第十个灾就是灭长子的灾，灭长子就是这个逾越节，是逾越节的羔羊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门楣上。那么灭长子的天使看见有羔羊的血就越过去了，这就是逾越节。而现在哥林多前书讲清楚了，被杀的羔羊预表谁啊？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的宝血抹在门楣门框上，使灭长子的天使越过去。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长子好所以没有被杀，也不是因为埃及的长子不好就被杀，关键的是在于门楣门框上有没有羔羊的血，那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宝血，十字架的宝血。你接受不接受？你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那么你就因信而称义，你的罪就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了。所以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清楚了。然后我们看第二个节，除教节，这月十五，刚才是十四号，现在是十五，像耶和华守的无教节，你们吃无教饼七天，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动？所以我们守这个节，不可以用旧教，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什么意思啊？就是刚才我讲的两个羊羔两个牛犊或者两个鸽子两个斑鸠当中一个要被杀在祭坛上做我们的赎罪祭，另外一个就要放到旷野去归给阿撒谢了，就是不再纪念那个罪了。那么因为逾越节被杀的羔羊的血抹在门框门楣上了，那么这个羔羊的血是赎罪。现在这个除教饼呢，那就是说另外一个羊或者另外一头牛 另外一个鸽子斑鸠是放到了旷野去，不再纪念了，归给阿撒谢了。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第一条逾越节，埋葬那是除酵节，就是把那个羊羔放到旷野去给阿撒谢了啊。所以这个又是除酵节的预表啊，除酵节的预表。然后我们看第三个初熟节，利未记二十三章，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他们到了我赐给他们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到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同献的数祭就是调油和细面一发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同献的是奠祭，要酒一新四分之一。无论是饼是红的紫绿是新瑞子，你们都不可吃，这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住所要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为罪了子人出熟的果子，死皆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我们属基督的人是跟随基督的脚踪，钉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老我，把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就在耶稣基督荣耀复活里也有份了。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他怎样开花结果，我们也要怎样开花结果，他怎样从死里复活，我们将来也要怎样从死里复活。奇妙啊，这就是神在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要向我们显明啊。然后第四个五旬节，五旬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像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不禀祈祷。这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也就是教会开始了，恩典时代开始了，感谢神啊，五旬节。所以我们看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五旬节都应验了吧，都应验了。接下来我们等的是什么？我们等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那就是吹角节啊，那就是吹角节。我们现在等就是等撒迦利亚书啊，那个帖撒罗尼迦书啊，我们看啊， 十九节，你小于以色列家，神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七九做纪念，当有圣会。那么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的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感谢神啊，感谢神啊，啊，这就是吹角节，我们盼望那一天来到，但是那一天什么日子来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啊，因为主耶稣说过，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只有父神知道。所以说我们等候那一天，那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当中所说的，你们要警醒，警醒什么？警醒等候主再来，你们还要预备，预备什么？预备迎接主再来。什么警醒啊？就像那个十个童女一样，灯里头有油，够不够？不够。灯里边有油，还要那个容器里边，那个 container 里头也要预备好油。单单灯里有油不够，那只是那个十个童女灯里头都有油，但是当中有五个童女，除了灯里头有油，它的容器里边也有油。这才是我们要警醒，还要预备。警醒是等候主再来，预备是迎接主再来。我记得有一首赞美诗啊，工厂未曾我的去乎，何能如此见天赋，为另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父。我们预备好了吗？啊，神感动我们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做了吗？啊，所以说求神怜悯提醒我们，不单单是要警醒等候主再来，更要预备好，不要空手去见天父啊！啊，求神怜悯啊！这是吹角节啊，然后赎罪日，利未记二十三章，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七月七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日，并要刻骨记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但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骨记心的，必从民众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也必将他们从民众剪除。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骨记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好，这个我们知道了啊、嗯。然后我们再看罗马书，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隐性的，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那就是说到有一天神的号吹响了，地上的基督徒都被提了，一下子少掉很多基督徒。这个时候犹太人怎么样？ 犹太人醒悟了，哎呀，他们所信的耶稣是真的。那我跟大家讲一样事情，我有一个亲戚在上海啊，在一个地方，他正好在一个地方买，他买那个打针灸的那个针灸啊，那个针，看见有一个外国人跟他要这个打针灸这方面的书，结果我这个亲戚呢就在旁边，那个外国人跟那个店员说了好多外国话，他听不懂，结果我这个亲戚呢就给他翻译了，哦，翻译完了以后，那个外国人就说，哦，他说你也会啊，他说你是，他说我是犹太人，啊，以色列人，那个我那个亲戚是基督徒嘛，他就说，哎呀，我是基督徒，我知道你们犹太人，啊，是怎么样的。那个犹太人很好玩，他就说，哦，我们相信的是一个神，不过我们相信他的爸爸，你们相信他的儿子。那就是说是一个笑话，事实上呢，就他也知道我们相信的是耶稣的，啊，但是等到我们基督徒都被提了，犹太人醒悟过来了，哎，他们相信那神的儿子没有错呀，把他们提升上去了啊！所以等到赎罪日，等到外邦人的得救人数填满了，剩下来的犹太人都要得救，全家都要得救，这就是赎罪日。感谢神啊，感谢神。然后是祝棚节，他小于以色列人说，在7月15号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的节7日，第一日当然盛会了啊，这个我们不讲了啊。关键注意，7个节期里边有2个节期是过7天的，一个是除酵节过7天，一个是祝棚节过7天。说明什么？我们的罪要除掉，七是代表完全的意思，是完全除掉了。祝棚节呢也是那个7天，说明我们和神在一起是永远的，不是暂时的。我们看下边哥罗西书啊，啊，所以我们信的不单单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埋葬在坟墓的耶稣，更是复活了的耶稣啊。那么他的复活，他的重要性啊，因为神的灵使我们脱离罪的律和死的律，使我们更要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看罗马书8章2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啊，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意志，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护照人的属。 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我们跌倒背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所以在这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要注意在我们周边的人向我们传的是什么。假如只传耶稣被钉十字架，只传耶稣被埋葬在坟墓里，假如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信有什么意思啊？没有盼望。他自己，我所信的他自己最后死了，死得了了，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谁赐给我们永生啊？啊，谁到最后还要给我们复活呀？啊，假如他自己都没有胜过死亡和阴间，他怎么带领我们胜过死亡和阴间呢？对不对？所以在这我们特别要注意。那么有人就问了，我们将来复活，耶稣复活升天了，因为耶稣是神，那么我们复活是怎么复活？带着什么身体复活？假如带着这个身体复活，我跟你说那是活受罪。我跟 Mary 两个人在家里头常常找眼镜啊，不知道把眼镜放哪里了。有一次 Mary 说，哎呀，我眼镜到哪里去，我帮他找啊找啊找，找到后来他把眼镜拍到这了。假如我们带着这个身体到天上去，那不是活受罪呀？ 啊，所以说求神怜悯，我们复活的时候是什么个身体复活？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五章十四四十一节，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中的是不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中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中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灵身体也具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这样记得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是成了叫人活的灵。注意啊，这两句话很要紧，一个是 living soul， 亚当神造好了，对他吹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亚当吃了禁果以后，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夏娃死了吗？必定死啊！假如亚当夏娃死了，该隐和约伯谁生的？他还生了该隐和约伯吗？没有死啊！不，他的灵死了，他是有灵的活人，灵死了，人还活着，那是没有灵的人。现在这件事情怎么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是耶稣基督。我们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心里边，原来在亚当里死了的那个灵又复活了，这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的道理。什么叫重生啊？哦，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哦，法利赛人很有学问的哦，尼哥底母都不懂啊，我要重生，还叫我回到妈妈肚子里再重生出来啊！啊，这就是尼哥底母，这就是法利赛人的聪明。事实上什么？那就是原来亚当是有灵的活人，现在的耶稣基督来是叫人活的灵。 亚当因为吃了禁果，他的灵死了。现在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使我们重生得救，里边的灵又活了。清楚了吧这句话？对呀，一个是有灵的活人，一个是叫人活的灵，那就是亚当那个时候说死掉的那个灵重新又得到了。所以我们将来复活被提是灵魂体一道被提，清楚的很。感谢神啊，感谢神。好了，我们再看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要睡觉，乃是要改变。就在一瞬间转眼之间，号筒不是吹响的时候，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不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原文啊，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就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就变成不死的。那么经上所记死被的圣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被谁吞灭了？我们没有办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复活，他就是战胜了死亡和阴间，他把死亡阴间吞灭了。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跟在基督后边随着基督，我们也能够胜过死亡和阴间。感谢神啊，感谢神。下面我们讲过，人死以后是荣光，这个荣光我是怎么想的啊？耶稣在变相山上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一道跟两个人谈话，大家记得吧？跟谁谈话？跟摩西和以利亚，对不对？我们在，我记得小学小的时候在主日学的发那个单章啊，就看到摩西呢是拿两块石板，对不对？那就是摩西。以利亚呢就画了个老头子，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照片。那么彼得、雅各、约翰跟耶稣一道在山上，他怎么知道耶稣在跟摩西、跟以利亚说话？他怎么知道？那个时候没有照片的，没有像我们在开会带一个胸牌，哦，写了名字，那个时候没有的。那么彼得、雅各、约翰怎么知道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说话？我在想啊，这就是个人有个人的荣光。说的那个点，那就是我们化学上都所说的光谱分析啊，啊，利用一个物质的光能够分析它的定性定量。那么到了天上，个人就根据个人的荣光来识别嘛。那么我就想了，将来我们在千禧年的时候跟耶稣一道做王，哎呀，做王只有一个，怎么能大家一道做王变什么了呀？啊，那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都跟耶稣一道做王，有千千万万个王，那还了得？所以我在想，会不会那个时候你我都是荣光 什么荣光？是在耶稣基督身后的那个荣光。耶稣基督在做王，他身后的荣光当中有一条线是你和我。求神怜悯，求神怜悯。我们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你宝贝的圣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像我们现在显明了。主啊，更把你所安排的这个次序也向我们显明了。父啊，我感谢赞美，求你接着这个圣经上的宝贝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要精心等候主再来，更要预备迎接主再来。主啊，迎接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我们靠着神复活的大能就能够胜过这一切，因为你早就跟我们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父啊，求你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以复活的大能贯穿我们以后要走的路。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